厄巴底亚书十二节，厄巴底亚书十二节，在和合本1081页，1081页，厄巴底亚书十二节，1081页，翻到我来读。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今天康牧师传讲的信息是：应当同情吗？
弟兄姐妹平安。在我们看今天的经文之前，我因为今天的诗歌有一点感想哈。这两个诗歌是我选的，所以我很喜欢。但是我们在读经也好，唱诗歌的时候，实在要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进入那个状况哈。我们唱得很好哈，我也很感恩。虽然比起刚才的音乐会是差了很多很多哈。刚才音乐会让我觉得好像在中正纪念堂一样，那个马指挥还会安静一下，就好像正在音乐会里，常常会听到安静的时候大家都咳嗽，然后我们听到很美的音乐哈。那个依靠永远圣手副歌里面哈，靠耶稣的圣手，全无挂虑、惊慌、忧愁。各位，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子，我不是这样，我觉得在我生活里面是全是挂虑、惊慌、忧愁。我们信耶稣不是没有挂虑、惊慌、忧愁，我认为我们有的，而且有很多，而且天天都有。但是这个词当然也没有写错，我们这些挂虑、惊慌、忧愁可以交托给主。只是我要说即使交托给主也会有新的，就继续交托吧。有福的确据第二节说，完全的顺服，快乐无比。各位，我也从来没有顺服上帝快乐无比，真实的是完全的顺服痛苦无比。为了要顺服主有时候很痛苦啊，但是我也相信如果我们能够继续不断的靠着主信靠顺服，那个无比的快乐是会在我们生命里面越来越多的彰显出来。我们今天看俄巴底亚书哈，这俄巴底亚书讲的是以扫或者以东哈。那以扫是以撒的双胞胎的儿子老大，那他是我以前在看圣经或者念神学的时候呢同情的人物之一。在圣经里面哈，很多人，我不知道你哈，有些没有很多人哈，有一些人物呢是坏蛋，或者是圣经说的坏蛋，可是我很同情，起码以前是这样。第一个就是该隐，两个人都献祭，为什么上帝不喜欢该隐的祭？所以我就特别同情他。那么以扫也是很值得同情，起码我以前觉得他非常值得同情。那么值得同情的理由我们等一下会讲，反正我觉得他实在太委屈了。还有我同情的人是扫罗，他比大卫要好多了，起码我觉得。可是呢，上帝就拣选了大卫，弃绝了扫罗。还有像乌撒，扶一下约柜就被打死了，哇，这也很值得同情。像新约里面的亚拿尼亚、撒菲拉，欺哄圣灵就死在教会。如果神要这样做的话，今天最起码站在这里人立刻会倒闭而死。那怎么欺哄了圣灵就死掉了？这实在是太残酷了。当然以前还有一个同情的，就是犹大。我觉得犹大也撇弃一切跟随主了，后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出卖了耶稣。出卖耶稣以后他也后悔啦，那么实在也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物。那如果你要继续讲下去啊，这个瞎眼的诗人，清教徒诗人 Milton， 他写那个诗乐园哈，我看他最同情的就是撒旦。他把那个撒旦魔鬼描写的真是就像那个希腊神话里面那个普罗米修斯一样哈，是跟上帝对抗的，是不甘臣服于一个暴君的哈。 最近在看一个匈牙利数学家的传记，他也是很聪明，然后呢也不信上帝，他是犹太后裔的，他每次讲到上帝就说那个最高的法西斯啊，法西斯就指那个独裁者，最高法西斯就是上帝。我想哈，我们在看圣经也好，我们平常生活也好，我们觉得上帝的有些处置不公平，以至于有些人我们很同情他，这个想法不一定错误，我们更不要有那种打落水狗的精神，我们需要有同情心，但是神也要我们知道，当有些人始终不肯悔改的时候，神对他的处置是正确的。历代志下十九章第二节，有一个先知的儿子叫做耶户，他提醒约沙法王说，你不可以帮助恶人，你不可以爱恨耶和华的人。我们是爱罪人，但是我们不能够站在始终抵挡耶和华的人那边哈。今天我们不提其他人，一方面我们以前也讲过，另外一个我们今天俄巴底亚书就在责备以扫和以扫的后裔以东哈，我们就来提他一下，他和他的后裔哈。为什么我会同情以扫，或者我们当中有人会同情以扫或以东呢？我想一个我认为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在马拉基书圣经，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我们以后也会看到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二节那里，上帝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恨的或所恶的。那么在这一对双胞胎在圣经里面讲到真是很特别，双胞胎可能一模一样，可是这两个双胞胎上帝就爱一个恨另外一个。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特别用这个做例子来说明神无条件的拣选，神爱雅各，神恨以扫，这是双胞胎一模一样的，那么神就喜欢了一个，拣选了一个，弃绝了一个，恨恶了一个。那这实在是太无理霸道了哈！那我也是倒霉啊，对不起，基督不能用倒霉这个字哈，是不是刚好排就排到今天要讲俄巴底亚书，翻都翻了半天才找得到，什么1081页哈，这读还不太会读嘞，然后又那么短，然后里面的信息又那么难讲啊！不过感谢主，这也是主的安排哈。我本来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本来想哈，就赶快找几个比较动人的见证，比较好笑的笑话就呼过去就算了，不要讲这种什么讲这非常难讲的预定论。但是我想既然我们碰到了，神的话都是宝贵的，我们就不躲避也不曲解，我们相信。保罗在罗马书引这段话，他说啊，有两个人，这两个人不是谁做错了，不是谁的表现不好，注意，不是他表现不好，不是他的行为不好，不是他所做所想的一切不好，是这两个双胞胎在母腹中善恶还没有做出来的时候，上帝就说我爱这个我恨那个啊，我想照我所知道比较早一点提出这疑问的，我想每个人看到这句话都会提出疑问，比较早提出疑问的是有一个奥古斯丁底下的一个会友，他就用问奥古斯丁为什么会这样子，奥古斯丁说这个经文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被爱是无缘无故的，也就是我们被上帝爱，被上帝拣选，不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看到了任何的优点，我们没有良善，我们是罪人，我们是生在罪恶当中的，我们心思意念都坏到极处了，上帝不是在我们身上看到了任何的可取之处以至于拣选我们，这个当然跟我们一般的观念习惯都完全不一样，但是这正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就是我们不是良善的，我们不是好的，上帝不是因为我们好来爱我们来拣选我们，拣选我们的理由 不在我们身上找到，而在上帝的旨意中找到。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我们也多次讲过，这样的道理是叫全世界所有的人，特别是蒙恩的基督徒，永远不敢骄傲，因为你没有一个优点。你说我的确比别人聪明，比别人漂亮，比别人努力，比别人上进，这都是好的东西，但是你的聪明、漂亮、努力、上进以及这些机会是上帝在你一无良善的时候白白给你的。上帝给你不是在你身上看到了好，上帝给你就是他要这样子啊。哎，这个可以讲的叫人非常敬虔，也非常感动。奥古斯丁这样讲，那么那个妇人也很愿意听，也很受教。但是如果我们被上帝爱，被上帝拣选，不是因为我们好，不是因为上帝在我们身上找到了优点，同样的逻辑也用在以扫的身上。上帝恨恶弃绝了以扫，同样不是在他身上看到了什么不好的事，也是上帝的旨意。因此如果我们是雅各，哈利路亚，哎呀，我真是非常的不配啊，但是主拣选我。但你是以扫，那你就非常愤怒了。事实上你不是以扫，你都很愤怒，因为你有一个上帝给你的天性，就叫做正义感。岂有此理，哪有这种上帝？我已经看过很多，包括哲学家，包括勇敢的人说，这种上帝，他如果要把我赶到地狱去，我先去，我不要跟他在一起。好，我们今天能不能够来看一看这个神对以扫、对以东、对所有弃绝的人？我再说，神拣选的教义，叫所有的人能够谦卑。这个没有错，我想这个我们也都能接受，就是我们没有良善。神所有神拣选的教义也叫我们不会自卑。可我自己觉得自卑自傲其实一体的两面，都是我们自我太强。忧郁症和自大狂都是一样的，都是自我太强了。我们会因为自己的成就好而骄傲，我们也会在，也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都会自卑。因为这个世界对所有的人都残酷无比，而这个世界只爱那美好的、有成就的、聪明的、能干的。而所有美好、有成就、聪明、能干、漂亮的，你都知道一个事实，就是你慢慢会被淘汰掉。你的聪明、美好、成就总有不如人的地方，就算你现在比每个人都好，你总有一天会被淘汰掉的。老、时间、死亡会把你淘汰掉，这个世界好残忍。那因此我们都有自卑感，我们都怕别人的掌声更多，我们都怕自己不被看得起。因此这个信息又很重要了。如果上帝不是因为我们好，我们没有良善，我们所有的良善都像破旧的衣服，像早晨的云雾、树上的甘露。所有的良善如果是真正的好，那么是上帝给我们的。如果上帝继续怜悯我们，才可以继续延续下去。如果我们是真正的坏，而我们每个人都是真正的坏，我们没有聪明，没有良善，没有美丽，没有智慧，世界看不起你，你不必自卑。因为上帝不因为固然不因为你的好拣选你，因为你没有好，上帝也不因为你的坏而拒绝你。更宝贵的是，上帝就如此的不可思议的爱，而且始终爱我们这些罪人。我希望我们能够在以扫的身上，在每一个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的身上，一方面看到我们自己好是神的恩典，而如果我们弃绝上帝，实在上帝并没有亏待我们。我们在看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大概是倒数第二次，我们讲到说，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子。我自己看一下以扫和雅各的事情，大卫和扫罗的事，我都看到类似的情形。 各位，神所拣选的人，哎呀，实际上神常常有很严厉的管教。事实上神所弃绝的人，或者那些弃绝上帝的人，神给他们的机会和恩典，往往，我强调，往往是胜过了神给那些被拣选的人。我们曾经讲过大卫和扫罗，大卫和扫罗的比较，从大卫出生开始就不如扫罗。我们讲过，扫罗有一个爱他的父亲，扫罗父亲叫他去找驴子，三天找不到，他父亲就为他担安心。大卫没有这样的父亲，大卫的父亲当撒母耳要高他的儿子做王的时候，大卫的父亲把大卫遣走了。扫罗有好父母，大卫没有好父母。扫罗有好儿子，大卫没有好儿子。扫罗有约拿单那么好的儿子，大卫没有。大卫的儿子两个，亚多尼亚和亚沙龙，是造反要杀爸爸的，另外暗嫩是强奸自己妹妹的。大卫没有扫罗那么好的儿子。扫罗有一个非常好的妻子，一个妃嫔叫利斯巴，大卫没有。大卫有的最好的米甲是讥笑他的。扫罗有非常好的忠臣，就是大卫，大卫没有很好的忠臣，他最好的元帅约押对他也有二心。大卫所有遭遇的都不如扫罗。我们看到上帝对那看起来被弃绝的人，给他的恩典，给他的机会，比给他拣选的人还要多，所以我们无可推诿。另外在罗马书第九章那里讲到的，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叫谁心硬就叫谁心硬，他讲的是法老。各位，以色列人是上帝拣选的，法老是被弃绝的，是心硬的。可是你比较一下法老和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做奴隶的，法老是万人之上，是一方霸主。神给埃及法老和埃及百姓的，那是远远超过以色列人。我们还可以继续看，包括我们今天基督徒所在的世界，包括当年耶稣所在的世界，神给基督徒和给当时罗马人的，我们真的要说，主，你实在是有恩典，你给那些不信靠你的人的恩典机会真是不可思议的多。使徒行传14章17节，他对那作恶的是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人饮食饱足，满心喜乐。那神对雅各的严厉我们讲过了，今天不提了。神对以扫或以东呢？神给了以扫和他的后裔以东，给了他什么呢？第一个，他给了他们土地。在以撒对以扫的祝福里就有讲到说，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在创世纪36章第8节，我们看到以扫后来跟他的兄弟雅各分开了，分开的理由就是他们的财物太多了，在这个地方容不下他。你大概也记得，这正是亚伯拉罕跟罗德分开的理由。罗德后来就到了最美肥美的约旦河谷那边去，平原那个地方去。以扫也因为上帝给他的是那么丰富那么多，以至于他就到了西尔山那个地方。在西尔山那里，他建立了以东这个王国。我们不太知道这个王国是怎么建立，什么时候建立的，但是创世纪36章那里告诉我们，以色列还没有国，还没有王的时候，还没有国的时候，以东就已经有国有王了。以色列还在做奴隶的时候，做400年奴隶，以色列还没有一个定居的地方的时候，上帝已经给了以扫和他的后裔以东土地。我不知道那早了有没有将近1000年，神给他们机会，神给他们土地。第二个很稀奇，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神给以扫和他的后裔智慧。各位，以扫我们的特点就是比较笨一点嘛。我本来是想说啊，他正像我们办公室的谁，哦，那就完蛋了，那我就变以扫了。你怎么能讲以扫像某个同工呢？像我了，像我很笨啊。那么，可是我们大概没有想到，神对这个民族有多大的恩典。这个看起来很笨的人，他的后裔好聪明啊。 他因为笨好像被他的弟弟耍了骗了，但这个我们也讲过，其实那件事情就是出卖长子名分的那件事是一个非常公平的交易，甚至是以扫自己提出来的，他不能够怪雅各，他是自己体贴肉体。但是我们要说神，我怎么能说神给以扫的后裔很聪明呢？在创世纪36章讲到说，以扫有一个儿子叫做以利法，有一个孙子叫提曼，这两个人后来使整个的以东族以智慧著称。各位，个人也好，国家也好，民族也好，我们的起伏真的要有谦卑的心，依靠上帝，因为你不知道。我说我刚刚看一些这个20世纪的一些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的传记，我就发现哈，在20世纪初，他们说啊，匈牙利的犹太人，哦，那个得诺贝尔奖的比例是高的不可思议，比任何一个民族都要高。然后还有一些没有诺贝尔奖的数学家，很多也是匈牙利人，他们研究怎么会这么聪明。在生命记32章28节讲到说，以色列人心中没有聪明。我们今天一想到全世界最聪明人，都想到是犹太人，是以色列人，我不知道是不是，但是这个我觉得如果是的话，也是最近这一两百年的事情。以色列人的智慧，你看圣经开始讲起，他的智慧他的能力远远不如他周围的国家。以色列人到扫罗的时候，他们的家庭主妇要磨刀，还要到非利士人那里去磨刀，他们连铁器文明都还没有进入了，还是铜器。整个以色列只有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单有刀，他们比非利士人差太多了，比迦南人的文明也差很多。再一次我们看到神给那些没有蒙永恒拯救的人非常多的机会和恩典。以色列聪明是这好像这几个世纪的事情，而我们今天啊，弟兄姐妹，你去耶路撒冷，你去什么阿拉伯国家，你去埃及，我看听到的反应都是，哎呦，那里的人又笨又蠢又懒又脏，你看看以色列人住的地方跟阿拉伯人住的地方就完全不一样，那地方人真差劲极了。可你怎么知道再过1000年也会这个样子？阿拉伯的文明有一度是不仅是胜过以色列太多了，它胜过罗马帝国都太多了。事实上东罗马帝国就是亡于比它高明太多的阿拉伯人了。阿拉伯人有很长一段时间在中世纪是非常看不起欧洲的这些文明的，他们很强盛很强大。其他的印度啊中国啊都有。有一位胡秋元先生，他很喜欢谈到我们中国文明的创造能力，他就讲到说，在有些朝代我们的创造力好像完全没有了，中国人好像都变白痴了，有些时候很有创造力。我感觉即使你看起来甚至基因是愚蠢的，神可以在这个个人民族国家里面提升，也可以让它慢慢的消亡。在俄巴底书第八节那里讲到说哈，这个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我说过这个以利法和提曼让以色列有一个让以东有一个聪明智慧的传统。耶利米书49章7节也说，提曼中再没有智慧吗？那他们的智慧好像已经变成一个东方的代表了，东方的智慧人就在提曼的帐篷里，东方的智慧人就在以利法的家里面，他们有智慧，有大智慧。当所罗门聪明的时候也说，所罗门比这些东方人更有智慧。那我们知道有一个非常有智慧有敬虔的人，就是约伯记里面的提曼人以利法，刚好名字就是以扫的儿子和孙子。他在跟约伯讨论辩论的时候，他当然也说错了很多的话，但是我自己再看一看哈，我觉得他的错误最大的不在智慧，不在辩论，不在神学， 他最大的错误是缺少同情心。他用很正确的神学让约伯很痛苦。那么，但是我今天要看几处他非常有智慧的话。在约伯记第五章八到十三节，各位听我读就可以。约伯记第五章八到十三节，以利法说，至于我，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情托付他，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申数，降雨在地上，赐水在田里，将卑微的安置在高处，将哀痛的举到稳妥之地，破坏狡猾人的计谋，使他们所谋的不得成就。他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这句话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九节引用了。以利法有极大的智慧，他说出一句话，上帝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你在古今中外多少政治上面尔虞我诈都应验这句话，那些聪明能干的人中了自己的诡计。其实以利法这段话不只是保罗使用了，我把我的事也托付他，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这在大卫的很多话里面都有。他降雨在地上，好像以利亚讲到上帝的话降雨在地上一样。他将卑微的安置在高处，好像那个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所唱的诗歌，也像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 Magnificat， 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如何如何的提拔卑微的人，如何如何叫自大的人降为卑。在约伯记第五章十七节那里，以利法说，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因为他打破又残果，他击伤又用手医治。那么这句话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三十二节也引用了，跟我们以前所看到的希伯来书和耶利米书讲的也很像。以利法有一个智慧告诉所有的人，神所爱的人他会惩治，他会管教，他会打破，他会击伤。我们承认神的手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有的时候实在我们痛彻心扉，有的时候我们实在痛不欲生，有的时候我们的忧愁害怕紧张愤怒实在难以说，跟神讲好像神好像跟一个石头讲一样。但是我们也看到以利法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劝告，那是有福的，他会医治，而且当他医治残果以后，我们会比以前更美好。在约伯记二十二章二十一到三十节，以利法讲到，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你当领受他口中的教训，将他的言语存在心里。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的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认识神而得到平安，将他的话存在心中，我们就得建立。这也跟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大卫的建议非常的像，认识上帝，跟何西阿书所讲的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也很像。下面他说，要将你的珍宝丢在尘土里，将俄斐的黄金丢在锡和石头之间，全能者就必为你的珍宝做你的宝银，你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神扬起脸来。这是什么意思？以利法给我们一个建议，叫我们把金子丢在河里，叫我们把珍珠丢在土里，那是什么意思？那个意思就像耶稣在天国的比喻来讲的，天国好像一颗重价的珠子，人找到了就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个珠子。就好像耶稣说，要信靠跟随他的人就要看万事像粪土一样，以得着耶稣基督做至宝。就好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讲的，我以前以为宝贵的现在都看为卑贱，不但如此，我也看万事如粪土，要认识我的主耶稣基督。人，我们当中每个信靠耶稣的人， 上帝都让我们有了一个我们原来没有的恩典，就是我们看到它是最宝贵的，它是最美好的。我可以撇弃一切，我乐意撇弃一切，这世界上所有的包括生命在内都不足跟它比较。所有的东西在跟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耶稣基督给我们生命比较起来，那都是粪土。我曾经在回国的时候，哇，这已经是14年前了，写一篇惹祸的文章，然后后来反正很多人来提醒我指正我。那因为那个是登在校园上面，所以校园的总干事，那时候我高中的同学彭怀斌也来看我，到华神宿舍来看我，讲最后他说你到底什么意思啊？我说我的意思就是圣经的意思啊，那个时候就说反攻意思哈，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上帝是至尊至宝嘛。他说可是我们对这个世界也有一些责任，对自己妻子也有一些责任。我太太那时候就坐在我旁边，我两个小孩就在房间睡觉，我太太现在应该在四楼听。我跟彭怀斌我的高中同学说，我说怀斌，你问我太太，你把我小孩叫起，问我爱不爱他们，我爱他们，我非常爱他们，可是如果跟上帝比起来，对不起，我特别讲的难听一点，我说他们跟大便一样，这是耶稣的话，这是保罗的话，他们跟粪土一样。我说我太太看我也应该是这样，我说我当我太太知道我爱上帝过于爱一切的时候，他会非常的平安。这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也告诉我们，不要想我来是带和平，我来是叫人动刀兵的。耶稣是和平之子，怎么会叫人动刀兵？因为当上帝把他的爱，把他的丰富，把他的权柄给了这给我们的时候，所有信靠他的人，我们就有一个反应，这不是我们做得到的，就是他是至宝，以至于我们就爱他，我们就在他的恩典中，我们全心全意的跟他结合爱他。这个会叫所有不认识他的人觉得我们怎么搞的，这会叫我们不信主的父母，不信主的配偶，不信主的亲人受不了，你怎么可以说你尽心尽意爱这样一位耶稣了？他们不知道一件事，如果我们尽心尽意的爱耶稣，信靠耶稣，看万事如粪土，我们连于耶稣，我们才能真正的不自私的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兄弟姐妹，爱我们的仇敌，因为所有的良善，所有的智慧要全心信靠上帝那样来。以利法已经看到了这个智慧，你要把上帝当作至宝，胜过俄斐的黄金，你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神扬起脸来，你祷告他会听你，他会照亮你的路，人使你降卑，你仍可说必得高升，谦卑的人神必拯救，人非无故，神且要搭救他，他以你手中清洁必蒙拯救。我们的上帝是可靠的，依靠他，这是以利法给约伯的建议，这也是耶稣给我们的建议，这也是保罗给我们的建议。神给了以扫，给了以扫的后裔土地，给了他们智慧，给了他们第三个是勇力，这个我不需要多讲，以东人的战力很强，我不需要多讲。第四个，神也给了以东财富，在民数记20章18节那里讲到说，当以色列人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跟以东就是他们的弟兄商量说，我们可不可以走大道。在和合本底下有个小字，大道原文做王道，那就是有名的 The King's Highway， 那是东西贸易的一条要道，那一条路是很多的商贾必经之途，那一条路让以东这个国家发了大财，神给他们财富，神给他们土地，神给他们能力，神给他们智慧，如同神给我们一样。 可是为什么以东到最后这样的被上帝弃绝？为什么神这样的责备他们？因为给这么多的机会，给这么多的恩典，以东用上帝给他的能力恩典来伤害人。我们上个礼拜看到阿摩斯书，阿摩斯书也是责备人的一篇书信，他责备以色列周围的这些强国，这些强国他们如何也是用了上帝给他们的强势去欺负别人。那他们责备的有两个我要提一下，一个阿摩斯责备了腓力士，另外一个阿摩斯责备了推罗。腓力士和推罗这两个国家都是以贸易著名的，那我们也很遗憾，贸易，各位，你买卖什么最赚钱啊？我看过前一阵人蛇集团的时候，我看过他们说这个行业是没有办法被禁止的，因为买卖人口比贩毒还要赚钱。在现在是这样，在以前也是这样。我很遗憾，现在台湾你也可以看到，在美国可以看到，常常有一些 missing children， 有些失踪的小孩。我们知道这些失踪的小孩常常是被那些不法的分子绑去拍色情电影，听说大本营还是在欧洲，在荷兰这些地方，很赚钱。在旧约的时候，这个行业也有。在阿摩斯书讲到腓力士的诸般罪恶之一个，就是他们买卖人口，而买卖人口经过的就是以东，他掳掠众民交给以东。推罗也是一个非常发达的贸易很发达的国家，他也是将众民交给以东，以东用他的聪明智慧地理位置不用来帮助扶持引导别人认识上帝，他用他的优厚的地理位置做贩卖人口的一个管道。所以以东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拿刀追赶兄弟，他有能力的时候他拿刀追赶兄弟，他有智慧的时候他用智慧来贩卖人口，毫无怜悯，发怒撕裂，永怀愤怒。我是学基督教伦理的，在学伦理学的时候，回来当然要教啊。伦理学就是怎么把基督教应用在我们生活中嘛。可是我很少参加，几乎不参加这些讨论会，几乎不参加这些座谈会。每次啊，基督徒如何在选举中要怎么样啊，如何做言做光，我都不讲。他们说你为什么不讲？各位，有一个理由，恐怕这就是唯一的理由。我发现基督徒跟全世界所有的宗教、所有的个人和团体一样，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在弱势的时候比较好一点，一旦强势了，我们就开始自大了，我们就会用神给我们的聪明智慧，对不起，还有各位在座的每一位美丽的小姐，我是指每一个人都美丽，不是说每一位美丽的小姐，我们会用我们的美丽来让那个丑恶的人或者让不好看的人很痛苦，我们会让我们的钱，让我们的学问，让我们有的那个东西，英文叫 intimidate 别人，让人觉得哎呀，我不如你，我受不了。因此在先知书里，特别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里面，所有这些当时的列强强大的国家都被责备，可是有些人被责备还有希望。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埃及、亚述、推罗这三个国家，当他们被上帝责备，因为他们骄傲、他们自大、他们强悍、他们用上帝给他们恩典欺负人，但是在被上帝责罚以后，他们会悔改，还会复兴。埃及、亚述、推罗。在耶利米书里面讲到亚门、摩押、以兰，以兰就是伊朗，也曾经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耶利米书说这三个国家也在他们强势当中、自大当中、逼迫人当中被上帝管教，会悔改 还会有一天复兴。有两个国家永远不会复兴，一个就是巴比伦，一个就是以东。他们在那么强大的时候，或者上帝给他们这么多恩典的时候，他们的表现是这样，而且一再的是这样，神一再给恩典，他一再的不肯改，那就很严重了。我觉得基督徒，当我们在少数的时候，当我们在被逼迫的时候，当我们可怜的时候，当信耶稣会受逼迫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信仰纯度比较高一点。当我们有势力的时候啊，那恐怕就是信有堂哎。那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康来昌，当然你可以说我臭美了，好好，我没有势力，但是我姑且就臭美一下吧。当我在被称赞的时候，是不是会应验了耶稣说的那句话，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我们就自大了，我们就不会谦卑的去依靠上帝了。各位，我也不是说弱小者我们就可以振振有词沾沾自喜，弱小者跟强大者一样都是罪人，我们可以用弱小中间的嫉妒去说一些做一些想一些很卑下的事情。不管我们在成功在失败当中，我们还是要需要归回上帝的慈爱。你看看以东，他的强势一直不断的强势是表现的什么样子。俄巴底亚书，我从第十节读起，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羞愧必遮盖你，你也必永远断绝。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撵阄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这句话，我想为耶路撒冷撵阄，你也不妨把它说成罗马的兵丁为耶稣的衣服撵阄，也就是我们在得罪上帝，我们在仗势欺人的事上，没有一个人的手是干净的。十二节，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着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这叫落井下石，这叫趁火打劫啊！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失败的时候，我们永怀愤怒，心中嫉妒，愤愤不平；当我们强盛的时候，我们仗势凌人。哦，真是要求主帮助我们脱离这种可怜的光景，脱离这种自卑自残的光景。但是世上总有这样的人，也总有这样的事，又总有这样的时候，我们怎么办？今天在我们默想的经文里面是诗篇六十九篇。当我们被伤害的时候，让我们也不要心存愤怒存报复，我们被伤害的时候，我们向我们的上帝呼求。我们看到诗篇六十九篇，如同诗篇里面很多叫我们有一点受不了的经文，就是好像要咒诅这些伤害我们的人，这好像跟耶稣的教训违背，其实并没有违背。就跟我们今天看到俄巴底亚书，当那个抵挡上帝的人始终在上帝的恩惠慈爱和机会中不肯悔改的时候，当上帝终于剪除的时候，我们是安慰的。虽然我们自己承认，如果不是他的怜悯，我们也要被剪除。不过不管怎么样，我希望信有堂，我希望我自己，我希望我们永远都在上帝的恩惠慈爱中，我们在成长，我们领受上帝各样的祝福，金钱上的，健康上的，聪明智慧上的，而这些祝福只不过是经过我们这个管道而临到其他的人，而临到其他人的时候，我们荣耀是归给上帝，不是归给我们自己的。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的慈爱与怜悯在你儿女的身上没有停止。主，很多人都会说，不信主的人也会说，一切的荣华富贵好像过眼烟云，好像天上的浮云，好像盛开的昙花一下就过去。主，但是我们常常就在这一下就要过去的当中，我们常常要招惹你永远的震怒，我们不知道把你给我们的恩典用 妥善的应用，我们把你给我们的恩典变作自肥自大自傲的工具。我们求主怜悯，我们也求主怜悯恩待，当你在管教在责罚在对付在让我们受到一些我们实在觉得莫名其妙无可言喻的这些痛苦的时候，主，我们心中常常也是怀着愤怒愤愤不平，我们记恨。主，也求你除去我们这样的思想。今天季宏弟兄在领会的时候，我并没有先跟他商量，他就特别提醒我们主耶稣的话，我们到你面前，我们需要跟弟兄姐妹和好。主，也许我们不能够一一在行动上这样做，主，我们最少求你让我们在心思上，我们不再有恨恶的人，我们也不再有自大的心。如果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有和好的机会，主，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有行善的心，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看到我们之所以这么蒙恩，是因为你定义要怜悯要恩待我们，我们毫无可夸，我们只有既羞愧又兴奋地承受你给我们这不配的恩典。主，我们也谢谢你，即使是很多拒绝你的人，主，你也不断地给他们机会，也不断地给他们祝福，如同你给以扫的后裔一样。我们为你的宽大和极大的慈爱，我们感谢你。求主让所有你的儿女都能更多地见证你，让这个痛苦自大的世代，让这个自卑又自豪的世代，他们可以找到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幸福，就是归向你，顺服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